好，那我过第三地，好，大概应该这里吧。好，小镇座椅的污垢，好，污染，故污，所以称之为无故地的缘故。那这个就是第三地，比如说初地到十地当中，每一个地都有不同的名词，名字。那这个名字是它是名词的解释，但是名词的解释是某些程度上有就它取名字的原因，这个地的是功德是什么，它就是一些某些的功德的角度来去取了一个名字，这个是我们不需要周不周遍这样的去思维，这个是不适合，这个是语词的解释，对，比如说我们一般世界上来讲的话，手上的那个手机的话，我们平常讲无线电，它为什么就取了一个名字无线电呢？那它从某个角度来看，哎，这个是不需要线，所以呢，它就是称它为无线电、无线电嘛，无线电话，类似这样的，一模一样的。那初地、二地、三地的话。那佛为什么上帝的时候称他为无垢帝呢？没有垢染的帝就是这个吧。那没有垢染的帝的原因是什么呢？他就是之前他的，我之前跟你们讲过啊，如果达到二谛境界的时候，连梦中都不会为界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呢，他就是远离一切的污垢，那有没有彻底远离一切的污垢呢？还没有，就是这个，就是取名字的原因，就是这个。那特地讲到的就是 远离污垢的原因是什么呢？它主要的就是在梦中都不会违戒的，达到了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呢，哎，连梦中都不会犯戒，那就太厉害了。所以呢，他就远离一切的污垢，就是这个意思。他这里写到就是小乘作意，这是小乘作意，就是 初评方面来讲可以，还是完全清净小乘作意的影响的话，达到七地以上才可以的。对，好，那再来这里讲到的就是说。无垢地的缘故，那第三地成为发光地的理由。那三地发光地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从三地开始，连自己身体性命也不顾的。那其实这个在这当中所讲的跟，跟《入众论》当中所提到的有所差距的。入众论当中讲的就是发光地的原因是什么呢？达到了三地的境界的时候，菩萨他自己就是有一点显现，内心的显现上面来讲，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显现上来讲，有一点点铜板上面就是阳光照进来之后一个颜色嘛，这个就是铜板。铜板就是阳光就是照到铜板上的话，这两个照射起来的话，一种显现，红彤彤的这样的显现，它就是那个上帝的时候，一定用他自己本质上面新的思想上面，就会有偶尔就出现了这样的显现，它就是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本质光明的彻底烧毁一切所断的，就是应该是木柴，就类似一样的木柴形容词说一切所断，用火来烧毁一切的木柴，一模一样的佛智慧就是以彻底烧毁一切的所断嘛，这样的有一点点就是前兆。哎，你就是不远哦。达到三地的时候，你就是心里 本质上显现出来一些的阳光照到铜板上的这种显现出来的原因是什么呢？哎，这个是得到佛智慧的一个前兆。对，就是这个，上帝的时候，它就是会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光，哦。那本质的显现上的光的话，我跟你们讲一讲啊，你们想象一下，平常我们生活当中胡思乱想的话，你的本质上显现什么？各种各样的有了，奇怪怪的，知道吧？对啊。这个本质就是，还是我就是开玩笑，哦，本质了，我们没有本质，但是我们是分别嘛。我们的分别就是时时刻刻都仅仅就是显现出来的东西是，那没办法的，各种各样的有了，知道吧？对，有没有吉祥的？也许有一些人吉祥的，大部分都是我们。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一样的这种说法。平常我们习惯性上来讲，意识分别显现各种各样的显现，知道吧？那所以呢，这个肯定会有，就是我们人有一些的前兆，时时刻刻的到来，知道吧？比如说我们平常讲预感，预感是什么？那是内心就是显现出来嘛，分别上显现出来。将来发生什么事情，你就是现在前兆，就是现在就有一点意识分别才显现出来，感受到的，这个叫做预感。好，那达到了上帝的时候，那上帝的菩萨，他还是得到遍知一切智的前兆，就会，但是你入定。之后初定的时候，那这个本质的显现就是有点红彤彤的这种显现，光芒的显现嘛，红彤的这个光芒的显现，这个显现是什么呢？这个显现就是本质的显现，这个什么的前兆呢？或速得到一切相智的前兆，就是这个意思。那一切相智是佛相续具有的佛的智慧嘛。反正就是佛智嘛。那佛智是什么？用什么样的形容来告诉我们的？佛智就是本质的宝剑，知道吧？用这个宝剑来，就是完全斩断了一切的黑暗。对，那所以呢，光芒就是一个本质的光芒，斩断了一切的黑暗。那所以上帝的时候，他就是一些的前兆。本质上显现出来一些的这样的一个显现出来，这个是得到遍知的前兆。那所以呢，它叫做称它为就是发光地，发出来的光芒是什么？发出来的光芒就是刚才我们颜色就是在入中论当中月称讲的，知道吧？在铜板上的阳光照到铜板上的时候，这两个碰触的情况下，就是发射出来一些的光。这个光就是有点红彤彤的嘛。那上帝菩萨入定之后，他出定的那一刻，他的本质上显现出来这样的红彤彤的显现出来，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一个达到佛智的，得到佛智的一个前兆，就是这个意思。那佛智是什么？佛智就是一个。其实这个过去的大乘人，他们很多都是一个形容词来讲的。比如说，我们念文殊赞的时候，保持什么？掌处黑暗的宝剑是吗？啊？对。对，痛苦更描恶宝剑，斩断这样的一个痛苦的根苗，它是一个形容词，都是。这个宝剑是智慧宝剑，知道吧？这个不是说我们一般人所谓的这个剑嘛，它就是内心拥有的智慧。这个智慧形容词宝，就是一个剑。 利用锋利的剑来斩断了什么？斩断了痛苦的苗，就是这个。那斩断痛苦苗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痛苦的根源烦恼，这种智慧的宝剑来斩断了痛苦的苗，原因是什么？它就斩断了痛苦的因素啊。痛苦主要的因素是黑暗无明，这个无明是黑暗的形容词来表达的。那这个利用这个智慧的宝剑来消除黑暗的时候，对，那就是痛苦，就痛苦的苗芽就是不会产生的，它的因素已经断了。好，那其实这个我们刚才讲的三谛四谛就达到了这些本质的光芒，这样的讲的时候，其实跟我们自己的相续有点距离的，你就是感受没有那么深刻的。那以逻辑的角度来看的话，讲的话，比如说我们讲逻辑的角度来看的话，好，我们虽然没有那么的，但是本质是没有的，但是我们也有，每一个人都有智慧嘛，知道吧？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智慧呢？那每一个人的智慧是不一样的，好，什么智慧都有。简单来讲的话，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我不知道天下所有的万物都是无常，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但是对于万物来讲愚痴的、愚昧的。那愚昧的时候，这个愚昧就是你一片黑暗一般的，完全根本搞不清楚，知道吧？到底是它是无常或者什么，我完全想象不到的时候，对于它是愚痴，就是这个。那这个愚痴主要的就是你内心的问题，不是说外在所看到的东西的问题。这是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嘛。比如说我举例来讲，桌上的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些我们可以入眼可以看得到的，我们不能说我对这些的东西愚痴愚昧，不可以。原因什么？我已经了解啊，知道吧？杯子、桌子、佛像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清楚的了解，所以不能说是愚痴的。但是我们对于这些佛堂、佛像、杯子、书店等等，对于他们还是愚痴的部分存在的。这个愚痴的部分是什么呢？比如说举例来讲，那我们桌子是无常的，其实我们现在只是一个字面上的一个解读，但是你内心没办法彻底了解桌子是一个无常，对。那所以对于桌子无常的部分还是不太了解的时候，不能了解的时候，对于它还是愚痴愚昧的，知道吧？这个愚痴愚昧的部分是桌子的问题，或者说我们自己内心的问题，我们个人的问题。桌子的无常是永远都是无常，知道吧？它永远都是在哪里，它永远都是无常，但是我们不了解它是无常，这是我们的问题。好，那我不了解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心里还是有对于它愚痴的部分存在的。那这个愚痴愚昧的部分我们如何去解决呢？问题在这个地方，这个逻辑是必须要懂的，对啊。那所以呢，痛苦各苗恶宝剑，它的是那个逻辑才能感觉到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刚才讲的，哦，我还是对于桌子无常的部分不了解，那我如何去消除这些的愚痴呢？那我们一定要去学习嘛，穿行桌子到底是不是无常。好，那学习的过程你陆陆续续了解，哦，桌子是一个无常，原因是什么？因为它什么什么，比如说刹那变化性啊。那这样的话，逻辑性的，这个是依明学的逻辑性的，比如说桌子作为有法是无常， 刹那变化系之故，这样的一个一直不断的思维的时候，这种的思想的模式来讲的话，它是一个逻辑性的非常正确的一个思想的概念。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桌子是无常，原因是什么？因为是它刹那变化性啊。好，它为什么叫做一个逻辑性的思想呢？你当下桌子它是一个刹那变化性，把它当作一个理由道理来成立桌子是无常。比如说你对人家说也好，对自己想也好，你跟人家说，哎，桌子是无常哦，因为它是刹那变化性啊。你看你主要的原因，你跟人家讲的就是主要的道理是刹那变化性嘛。那自己想的也是一样的哦，桌子是无常，是它是一个刹那变化性之故。这样子的话，以刹那变化性来成立桌子是成立为桌子是无常的时候，这个整个的概念叫做一个正确的逻辑，完全没有瑕疵的。不然的话，我们就一般的这样想的另外一个想法，哎，桌子是无常啊，原因什么？因为是它是存在啊。那你看它的不合逻辑的地方在出现了，知道吧？你桌子成立无常的时候，讲存在的道理来成立桌子无常是没办法成立的。原因是什么呢？它是不周遍的，绝对不周遍的。比如说举例来讲，我们这个思考上有思想上一定要改变自己嘛。比如说啊，桌子是无常，因为是它是刹那变化性啊，本身刹那变化性本身是无常的定义嘛，那这两个是互骗的，反是无常一定是刹那变化，反是刹那变化性一定是无常的，这两个是一体两面，没有什么差别的。好，当然是了解它的时候一定有顺序的，先了解刹那变化性，再来就是了解无常，就是这个。那同样的这样的一个道理来去思维说，那我们胡思乱想说啊，他是其实这种的说法就确实说的人比较多的。你想想看，你这些的逻辑概念比较扎实的掌握住的一个人的话，你很多人群当中去听听他们怎么讲的，真的好笑的。这是我跟你们讲一个道理。我1995年回家一趟嘛，那个时候冬天，那我们家乡的话，冬天的话冬天三个月四个月以内，几乎都是轮流办八卦斋戒，那就是村子里面的人没有什么学历啊，没什么，他们大部分那个认字的人几乎都没有了，知道吧？那因为那是我们寺庙派来一些的喇嘛来代理他们八卦斋戒做女念嘛，这是人间普遍的。我们村里面就是几个村里就一直轮流办啊。那我住家的时候，有一天在我们村里轮到我们村里，我们村里的时候我们就是村里举办的这样的，其他的村里的人都是过来好参加两天三天。那我们村里办的时候，这个是办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家二楼，我们家比较大的，非常大，楼下差不多几百个人没有问题，睡的都可以，楼下一楼。那我在楼下就是都是那个几乎都是阿姑阿妈，年轻的人比较少，非常多。那时候有一天就是我们村里的人都是我们家就是另外一个大房子，这个里面就是照顾他们的人，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都是照顾他们，都是男人，都是隔壁啊。他们晚上来，他们请我去吃饭，对，我们平常称他为，他们就是管家，他们当时的管家，暂时临时的管家嘛，他们请我去吃饭。我到那里的时候，他们准备了村子里面的所有的男生 大大小小都是在那里。我前面做就是他们做一些包子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吃饭之后他们就是互相就像辩论一样的斗啊，互相斗啊，就是讲话啊什么什么的。那所以听听真的好笑，每个人讲出来的道理他自己以为是道理，因为你是什么样子的，讲了很多道理，几乎都是没有什么很逻辑性的，几乎都是胡说八道，他们自己发觉不到的。那一般人一样的，你现在生活上你社会里面去看看，没有这种的逻辑概念的人，那最好的就是法学者，知道吧？他们就是一个法律学的，还有其他的一些的话，他们有一点纠正过嘛，所以一定要不要前后矛盾啊，一定要小心啊，啊，这样的话你就是不对啊，律师啊，他们就好一些嘛。那所以呢，如果你真正的法则规则来去推理的话，每一个人的讲法几乎都是站不住脚的，几乎都没办法。那所以我跟他们讲，就是开始他们请我去跟他们讲一些的，那所以我就是没有讲佛法了，佛法就讲他们也听不懂，只是应该生活的概念啊，一般这样的话，每个人都好奇的，知道吗？这不一样嘛。所以呢，我刚才讲的，他的问题在哪里？比如说我们思想的过程，哎，我是无常，我们的生命是无常。只是你字面上去解读背下来啊，我们是无常，没有去思考它的道理的时候，这个叫做迷信。你只是相信，但是你不知道自己迷信的理由，这是很离谱啊！我相信你，你相信我什么？那你讲什么理由啊？我相信的理由是什么？你是很厉害呀，这样的吗？对啊。那每一个人都厉害的部分也有，不厉害的部分也有，那就是你是不厉害的原因，知道吗？都有啊。那所以精准的就是我刚才前面讲的，真正的内心的暗，会黑暗的形容词来讲，暗的部分确实暗呐、啊。黑暗就是遮止我们心，不让我们看到。愚痴愚昧就是本身就是一个黑暗的形容来描述的，对吧？那智慧就是一个光芒光明的形容来就讲的，知道吧？光跟暗这两个是水火不容的，完全是敌对的。光强消灭了暗，暗强光就是衰损，这是事实的嘛。那这样的思维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自己的生命也好，桌子也好，不管是什么样也好，天下所有的万物都是我们思考的时候，这些都是无常，一刹那间不停的变化，出来没有停止过了，永远都是变化。这个细节的变化是我肉眼看不到的，但是以逻辑来推理的话，永远不停的变化。那变化性来讲的话，这是我之前已经教了嘛，比如说刹那有一边的讲，就是刹那变化性，这个刹那变化性的所谓刹那变化性是什么，什么样的才叫做刹那性。那我是说我跟你们讲过嘛，啊，我就是今天考一考啊，你们回答一下。一节是很长的，一节算不算是刹那性？一节，一千年算不算是刹那性？一年也可以算。你们回答嘴巴铁桶我看不到，好，你们发出声音也是那么辛苦啊，那我怎么办？一直不停的发声音。你们就是连这个回答的是佛也是不想那个懒惰到这样的程度啊，对吧？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有精神来 是不是类似这样的，知道吧？这样的话就是带动了你的精神嘛，就是有差别啊。不然的话，你学习的时候这样的，无所谓的感觉的话，容易昏沉来的，有一点点强有力的、认真的去思考、听我的时候，确实它就带动了你的精神，就这个吧。好，那一个小时也刹那性，那一秒钟也刹那性，那一分也是刹那性，那世界上最短的刹那性是什么？叫什么？时边际刹那嘛，时边际刹那。你看，时间的时，边际就是边，就是边边的边，际就是国际的际嘛。对，时边际刹那的是意思是什么呢？世界上没有比这个更短的刹那，再也不能分的一个阶段，就是这个刹那，就是叫做时边际刹那。那时边际刹那，大概我们去思想的时候，什么样的概念？一谈，好，说，一谈这时间，然后呢？少年一弹指的时间，区分为60分之一的时间，就是叫做时边际刹那。那你看，一弹指这么快，再分65分之一的话，其实一般人想象不到的，一般人想象不到的。但是，甚至他们能想象得到吗？当然更不用说啊。之前我跟你们讲过，就后面我们可以讲，比如说六地的智慧达到了。修习那个修习般若波罗蜜多修习正胜的原因是入中瑞讲的，达到六地的时候，他的智慧的力度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时边际刹那耶，他原空性出入，出定跟入进入入那个进入跟出定两个都时边际刹那时间就可以做得到的。对，那就入空性的等质禅定，所以呢，时边际刹那入境再来出定，两个都可以做得到的。所以呢，他的智慧特别强，所以呢，般若波罗蜜多增胜，就是六地的时候，这些都是可以内心修行上来讲确实有差距的。比如说我们一般人的话，你思想的力度。速度，训练过的、了解的一个人思想的，不断的去摩擦、练习、锻炼的一个人的话，差距太大了，知道吧？所以呢，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那我们了解到桌子也好，任何的东西、自己的生命也好，这些无常的时候，那我们内心去想：哦，我的生命是无常。原因是什么？它是一个刹那变化性。刹那变化性是什么呢？现在还活着，总有一天会死亡不见了。这个想法是一般人会想得到的，这个是千万不要想。这个是一般人的说法，俗人的想法，知道吧？总有一天会死，所以呢无常。这样的，以这样的逻辑来去推理的话，那就还是很多地方就卡住的。比如说，我举例来讲，我们自己想，哎，我是无常啊，因为是总有一天我会死不见了，知道吧？那这样的话，还是我们很多的这种的概念就没办法直接对峙常知常见，没办法的。对，就这个通达无常的智，主要的就是它对峙常知常见。它的作用就是这个吧，对。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内心产生了一种了解通达无常的智，一旦产生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了解认识到我的生命是无常，你确实了解了以后呢， 了解的那一刻，就内心产生了一种通达无常的智慧。这个智慧是消除了什么？这个消除了你内心对生命的禅智禅见，就可以直接对治。那所以呢，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智慧的宝剑来斩断他分内的禅智禅见。这个都是一个形容词角度来去谈的，这些都是有道理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每一个思想都有它的相，那个相对的啊，它的一定有它的对立，一定有，不管是你想什么都有它的对立存在的。这样的对立存在的话，比如说我跟你们讲一个道理，你是说是的话，它的对立是什么？非，知道吧？有，对，你看，一想到有的时候，它的对立就是无嘛。好，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你看，暗跟智慧这两个是水火不容的，对立的，知道吧？用这样的对立的方式来去改变我们的思想，这是逻辑符合的，完全符合逻辑的。比如说我跟你们讲，心用这样的一个不同的这样的作用的时候，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每个人都想要做一个善良的人，知道吧？好人，善良的人啊，每个人都想要作为一个君子，忍辱翘楚，类似这样，这个是不是天下掉下来的？那如果你想要作为一个善良的人的话，那斩断了什么？培养了什么？知道吧？那这些都是一定有，就是一个负面跟正面两个都一定要，就是用负正面来消除负面的，这是不只是一类的，很多种。好，那我跟你们讲一个道理，这些都是一个从世间的角度来看的话，你有得恨的人，你具有得恨的人，你是一个得那个善良的人，你是含厚的人。作为一个这种的人，那我们怎么去做的，知道吧？好，那你善良的人的话，做的话，想要做的话，那我们平常讲就是休息休息，休息本身就是这个，知道吧？休息的原因是什么？反复的当下休息，经过休息，你自己作为一个善良的人，知道吧？那再来经过不断的培养，不断的培养，那以后作为一个有德的人，再来就是变成为忍辱的翘楚，后来就是变成为君子圣者，最后就是得到了阿罗汉，就是变成阿罗汉。那更究竟的话，就是以后将来你就成佛，变成一个佛，这一定有此理性的。那所以基本上呢，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作为一个善良的人的话，那现在很多人认为是这样就可以了，知道吧？你跟人家说我是很善良含糊的，你以为是善良，不是，善良就是内心良心比较多，知道吧？那培养良心的时候，那我们如何培养？比如说我讲一个道理，盗贼，知道吧？还有就是我们就是小偷，他们不顾他人的财产，知道吧？人家那个损失很多的财物什么什么的话，他一点都不会有担心的， 这是一个从人道的角度、人的道德角度来看的话，这是非常非常不人性、不好的，知道吧？人一定要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概念。我自己随时的这样的话，我多难过，多痛苦。我想，我绝对不可以以我自己的行为来让人损失那么大的，这个是我不忍心的，知道吧？那这样的话，佛讲说不可以偷盗，偷盗嘛，偷盗邪淫，你看不可以偷人家的东西。那表面上看讲，哇，这个是一个戒律，戒律，主要这个就是让你作为一个善良的德和有德的人的一个条件。啊，这个也是，如果你不想偷人家啊，不可以哦，偷人家东西绝对。哦，这个是，这是绝对不好的，非常不好的，这个是行为不好，知道吧？这种不好的行为，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纠正这个？纠正就是，那一般人不听话嘛，一定要就是给你一个借条，你必须要遵守这个，你违背这个戒律是不对的，你一定要遵守这个，这样的不遵守的话。你就是违戒，违法戒律，知道吧？违愿戒律，这样的话你造业。佛这样的一个制定下来这样的戒条的时候，那我们信仰佛的人都是尽量守、遵守，知道吧？这个戒律，所以你守着哦，我们偷人家的东西不对哦，绝对不可以这样子。那这样的不断的去遵守这个戒律的时候，哎，串习串习，以后就你就变成习惯性的，这个是好坏，你想想看，绝对是好的嘛。那再来就是我们不杀生，不可以杀那个杀其他的生命。那我们不杀生这样的时候，你杀生是好吗？绝对不好嘛！这个一理道理都是我刚才前面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是一样的。那我们就是一般人不容易控制得住，所以呢，佛制定下来一个戒条，就是法律一样。你们绝对不可以超越了这个红线哦，这是一个界限。你作为一个我的学生，我的弟子，我给你们一个戒条，你们不可以杀。任何的生命，这样子的话，你后来就一直习惯。哦，我已经，学佛者，绝对不可以杀任何的生命，知道吧？具有生命者，伤害他们。那这样的不断的串习的时候，哎，你就行为就改变了，你内心的行为这样的逐渐的改变的时候，你变成什么样的人，才能够你变成善良的人？才能够你变成有德行的人，这个啊，不然的话，你看起来德行的人的样子，心里充满了肮脏，想要伤害他人、批评他人、得罪他人，知道吧？想要偷人家的东西，绞尽脑汁，人家的什么什么就是落到我这里来，一直追求那个世间的荣华富贵也好，名闻利养也好，等等这些的话。绝对不善良的，这不是一个含混善良的人，绝对不是。所以这个都是一样的，心的一个运作上，修行本身是心的运作上一定要改变，才能够你修到真实的法，不然的话都是流于形式，知道吧？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对于佛法一窍不通的人。那日以继夜的念持咒念经什么一窍不通这样的，那你念了这么多，虽然不敢讲没有功德，一点功德一定有，但是这个功德没办法让你变成一个善良的人，没办法的。这故事我跟你们讲过嘛，一个将军说手上拿着一个念珠，念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唵嘛呢叭咪吽。”那是俘虏的这种的敌人俘虏了， 被俘虏之后带到，问他说怎么处理啊？妈的，别别别！那所以你看，这个你嘴巴念的跟内心想的完全是截然不同的，知道吧？你这里讲的观音菩萨的咒语嘛，哦妈的，别别别，妈的别别，哎，将军，这个敌人已经俘虏啊，那个抓了，带过来就是那怎么处理啊？他马上就想要删掉，那所以呢，这样的一边你一边表示暗示说，我马上没有，我马上没有，就是现在很多人休息就是这样的，确实我们对自己不负责的，知道吧？确实有这样的道理，平时我跟你们我一再的强调，就是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就是这个吧。我们现在的集结菩萨在入行论当中讲的，现在的我们的善喜的善的能力是非常的薄弱的，恶行是非常强的，知道吧？这是以我们个人的经历来去看的话，也是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啊。你看，做一个好事的时候很累，不想做；坏事的时候精神就饱满的，知道吧？有些人就是一整天就是在电脑前面看人家说什么，批评什么，我如何去对抗他，什么什么的，绞尽脑汁。有一点点想要休息的时候，马上就睡觉了，觉得很无聊。这是众生的过患，就是这个啊。我们无始以来这样的负面的习惯太强了。我们看到这个电视就知道了，对自己有好的是我们不太想做，对自己有坏的伤害的很容易喜欢做。然后我跟你们讲啊，抽烟很多人喜欢，男女都一样的抽烟，为什么喜欢抽烟？抽烟就伤害自己的生命啊，知道吧？很多人喜欢喝酒，哇，干杯啊，什么喝酒，很喜欢唱歌。去哪里做露营也好，最主要的主角就是酒。华人的社会就这样的，喝酒大家觉得很有趣嘛？喝酒对身体好吗？不好，大家都喜欢。好，学佛学逻辑，佛法的逻辑哲学，那这样的时候那处处都坎坷的，知道吧？待不下去的，做一点点的静坐马上就打坐，就是混起来了。那有一点点思维空性也好，一些的善的部分思维的时候觉得很无聊感，这是我们过坏的原因。这个行为一定要改变啊，确实要改变。那我们平常我们另外一个地方讲的话，之前也讲过嘛，比如说今天电视里面爆出来一些的坏消息的时候，看的人是更多的。那电视里面讲你作为一个一定要做哦，教导都是一个人间的一个最好的教导，知道吧？道德啊行为啊这些的话几乎都没有人去看，真的很少。这是表示是什么？表示就是我们众生的根气个性都是负面比较强。齐天菩萨教的讲的恶行比较占了上风，善行比较善的行为就比较力量是比较弱的薄弱的征兆，就这个。好，这些都是概念逻辑，都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思维，知道吧？这个技巧我们懂了以后才能够你下手去休息的话肯定会有效的，没有的话就是所作所为都是无效的，就像是一个吃力不讨好， 虽然付出很多，但是没有什么得到很好的结果，对啊。因此，借条或者等等，这些都是肯定会有起到这样的作用，知道吧？啊，所以就是一个人，就是你看，先是一个普通一般的人，再来经过学习修行，哎，变成是一个具有德行的人，哎，再来就是一个修行者，以后就变成高深大德。知道吧？这是一步一步来的嘛。他是不是一个高深大德？人家贴了一个标签是高深大德，不是。高深大德是内心有没有具备这样的一个功德智慧？确实，无数的高深大德也好，修行者非常好的修行者，也许很多人不了解、不认识的，对不对？那我们平常讲的就是，我是高深大德的人的话，考虑一下，也许不是，对啊。平常我们讲一个故事，他说一个，就像是一个如意宝，好，它是一个尸体的一个形状，尸体，好，那很多人由一个。国王就命令很多人去抓这个如意宝。那这个如意宝一个到了一个森林里的时候，真实的如意宝都是爬到树上去了。他们说：“你不要抓我，我不是如意宝。”真不是如意宝的人，说长相是一样的，下来，哎，你来带我去啊！我是如意宝。那是一个。知道的人跟他讲说：“你到山里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带回来、带过来、带回来那个啊！我是如意宝，是跟你讲的人，这种的讲的，我是如意宝的人，绝对不是，你不要照过来。”他说：“我不是如意宝的人，跑到树上去的那个，想尽办法抓过来，这个是真实的。”它是故事，但是有一定有某些程度上来有道理的。这个世界上来讲的话，真是如意宝，真实的一个高深大德的话，他们几乎都不会说出话来。我是高深大德。那如果他一直讲我是高深大德的话，这是很危险的，知道吧？这个也有目的啊，阿罗汉，说实话的，那个戒罪，这是我之前跟你们讲过嘛。其实不懂的人啊，确实还是很多，就是怎么讲，人家说。啊，我有神通的时候，大家觉得哎呀，真的有神通，知道吧？啊，所以容易相信嘛。那刚才我们前面讲的，哦，阿罗汉是那个说实话戒罪，这个戒罪的话，其实导师释迦牟尼佛当时他一定知道，将来五浊恶世时代什么都会出现了，所以一定要制定了一个戒条嘛。戒条是什么？你是阿罗汉，又是比丘。那你是比丘的话，一定要遵守比丘的戒。比丘戒当中有另外一个，就是阿罗汉说实话戒罪。哎，奇怪，说实话有什么戒罪啊？知道吧？我们一般世界上来讲的话，说实话绝对不会有罪啊。哎，说实话是很好啊，不要说谎就好了，知道吧？不是这个，说实话戒罪的意思是什么呢？阿罗汉他虽然修行达到阿罗汉嘛，他是一个比丘的身份，这样的话，你跟人家说我已经证得阿罗汉果， 哎，这是实话嘛，他已经整的了，我已经得到了无穴道，知道吧？还有神通，这些都是跟人家透露的话，那你就是自己违背了戒律了。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导师释迦世尊告诉我们说，比丘说，虽然你说的对，没有错，你已经得到了。也不可以透露，不可以跟人家讲，我已经得到了，知道吧？他的问题在哪里？现在比较好，比较知道了，知道的是什么？现在得到阿罗汉、菩萨的果位、佛果位的人比较多的，知道吧？那用这种的方式来蛊惑人心、伤害众生，确实比较多的。所以呢，佛告诉我们说，你们不可以这样的实话实说。这样的话，他达到了什么样的修行的程度，他绝对不透露的，他不会跟人家讲的。我已经得到了什么？我有修行是什么样的？知道吧？绝对不会想的。知道佛法、佛戒条的。佛制定下来的戒条的人的话，他不敢这样做的，他不会这样做的，知道吧？所以他遮止了什么，挡住了什么，以后就是未得到，假装装懂，装得到，未知道，装懂，这种的人很多，全部都是遮止，对，一起得到的人也好，不得，没有，未得到的人都是一起遮止。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众生不会受到伤害啊。我也个人也是以前学习的时候没有感受没有那么深刻，但是生活在寺庙里的话，几乎都看得到的，还有就是一个听得到的比较少嘛。社会的，就是。大社会里面的应该是问题，我也是以前有一些，尤其是我们以前学习的时候，没有手机，没有智慧洗手机，没有电脑，几乎都看不到的。只是我们佛法的这个里面去推理思维众生的过坏什么什么的会，将来会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大概有点想象得到的，但是感受没有那么深刻的。后来进入到社会里面的时候，那就知道了，深深的感受到。那现在的社会，你们想想看，对啊，什么都有了。金刚总持的装饰，莲花生当时的装饰，啊，阿弥陀佛的装饰，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有了。那金刚总持啊，阿弥陀佛、莲花生大师的装饰。做法就是这样子的话，应该是莲花生大师、阿弥陀佛也没怎么不怎么样啊，知道吧？主要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学佛者，一定要让自己聪明，知道吧？必须要聪明，不然的话，这个无周而食时代容易受到三品那个受骗上当的。那这个是我们相信一个人。跟着一个人想要修行学习的时候，一再的观察，知道吧？比如说，我值不值得依靠他，跟他学习，这是一定要观察。那个人的说法跟做法一样不一样，这是一定要观察。不然的话，就是骗人的人谁都会讲，但是做起来大部分人卡卡的，做不到的。好，这个是我们。平时我们讲的"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这个有道理吗？马力大不大？就是路遥远的话才能够知道，短短的一个路程，你根本不知道这个马力多强。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你长期观察他，详细的观察，那个人说的跟那个人做的一样不一样？知道吧？到底是他。必须要他需要的是什么？这些都是慢慢观察的话，你就知道了。 这些都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教训吧。好，那所以这个今天我们这个阶段讲的发光地的话，这个发光就是形象的话，我们依照月称在入中论当中讲的，知道吧？得到上帝的时候，上帝菩萨相续的本质上显现出来，就像是一个红彤彤的一个光芒，这样的一个一直显现出来的。这个显现的前兆是什么？征兆是什么呢？这个前兆就是获数得到片质的一个前兆，这是一个兆头啊，很好吉祥的兆头，知道吧？这样的红彤彤是什么样的形象呢？他说的铜板上面，太阳一开始升起的时候，光照到铜板上的这个铜板跟太阳升起光芒，就是一直照到的时候发射出来这个光的一个形象。这样的内心本质上显现出来，这个光是什么？本质的显现，本质的光，它消除了什么？它消除了分内的黑暗手段。这些都是过去的大乘就是他们教导方面，很多都是一个透过形容的方式来讲的。佛也是这样的，知道吧？好，光芒地，发光地就是这个意思。好，那再来，并且能够以发光满足其他所化境啊，这个是他好基于该理由，所以如此称之为法官地。弥勒经庄严论说，因为能做大法官，好，故称之为法官地的缘故。那这个是法官地，就是不是说他自己身上发射出光芒的意思，他内心的本质上显现出来光芒的意思，知道吧？这是一个。好，那再来，第四地称之为业会地。好，业会者，这个叫做一个业会地。理由是因为四地的当中，透过相应顺菩提法，如火焰般发射的智光，这些都是一个内心的事情，修行上面确实有很好的。我们谈这个比较好的，比如说修行，这些都是一个修行者自己内心显现出来的一些的光芒，知道吧？这是我刚才跟你们讲过，你们想想，考虑一下，你是闭眼睛啊，或者是你睡梦中，那个睡梦中梦到的时候，那意识分别显现出各种各样的，我们就可以感到到了，知道吧？那修行的本质，内心的本质才显现出来的光芒，肯定会有各种的有，知道吧？比如说于前世，一切于前世这样的显现出来的，他修了一个，比如说一些的三摩地，特殊的三摩地的时候，这是一个黄金三摩地，金嘛，知道吧？黄金，修黄金三摩地的时候，他利用黄金三摩地的那个能力来，他显现出来什么？他显现出来一片土地都是变成黄金，他显现出来的，这个是他修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三摩地，它显现出来都是一片大地都是黄金，黄金显现出来的。那有些三摩地就是水三摩地，三摩地也是百种千种都有，非常多。那这些都是一个修行者自己内心修行所显现出来的一个现象嘛，对吧？那确实，我们以我们个人的经历来讲的话，也是你多少的内心比较能调伏内心， 这样的内心的思想上来讲的话，显现出来的一个形象的话不一样的。我今天我给你们一个道理，比如说你心比较乱的时候，你观察一下你内心分别显现出来的是什么样的形象。你心比较宁静的时候，观察一下，往内去观察你内心显现出来的是什么样的形象。好，你内心产生了欢喜之心，非常的宁静，哦，想要修行，非常的开心的当下，你内心显现出来是什么样的形象？观察一下，啊，一个月里面观察一下，一个月后考试一下，每个人表达出来，知道吗？自己生气的时候，内心想出来显现是什么样子的？也许红彤彤的哦。这不是达到三谛啊，只能达到就是嗔恚的境界。对啊，好，就是这个业会者，理由是什么？第四谛的当中，透过相应睡菩提法，睡菩提法。比如说睡菩提法，菩提就是解脱了，对不对？那睡菩提法就是完全相似，他的意思是说解脱道的意思，知道吧？透过跟自己的心相应解脱道，哦，解脱道，这个解脱道是解脱，是不只是身为独觉所得到的解脱，这个的解脱是究竟的解脱，佛果，啊、哦。跟自己哦菩提道相应，这样的情况下，那如火焰般，你看发射的观智观，就如火焰般发射的智观的，就是什么火焰，就是这个嘛，我们就是一直不断的火焰往上烧，猛烈的烧的时候，它肯定会某些程度上带来一些的光，知道吧？火烧了什么？木柴，知道吧？火烧了木柴，火带来的光，发射出来的光，消除了什么？暗，就这个意思。好，那再来这里讲，能够烧毁自己分内的恶障，就是这个。那三谛四谛嘛，第四谛它分内的恶障的意思是什么呢？那当然是达到了四谛的四谛菩萨的话，他已经彻底断除偏计的烦恼障跟所执障，已经断除了，他相续没有偏计的烦恼，又没有偏计的所执障，两个都没有嘛，他剩下的是什么？俊生的烦恼跟俊生的所执障。那俱生的所知障，俱生的烦恼障，四谛的当下也不能彻底断除的，但是四谛当下有能够断除的某些俱生的里面一块区块的，知道吧？他四谛当下能够断除的俱生的烦恼跟俱生的所知障，这两个的他分内的所断，知道吧？这两个所断是四谛的当下已经彻底断除的。好，所以这个原因，它就是你看能够烧毁，它就像形容什么火焰本质的光芒，烧毁了四谛它自己分内的恶障、烦恼障及所执障。所以呢，它就是障，就像形容词来讲，就像火焰一般的，火焰烧毁，彻底烧毁了木柴。那四谛的智慧，四谛的本质，就可以彻底烧毁自己分内的所断，所以呢，称它为业慧谛，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比较简单嘛？好，业慧谛，今于啊，该离有所宜如此称之为好。那再来弥勒经专有论说的，于此菩提分法。有如能哦烧尽嘛哦赤尽 啊？哦，吃剩，燃烧的光，对，炽盛就是它的温度也高，非常高，温度就是形容炽就是温度嘛，越来越热，温度越来越高，达到那个世界之后，它就可以彻底断出它分裂的二战，哦，其实这个名词的解释，这些都是你们好好的去思维，并不难嘛。这个也是好事，原因什么？比如说，我们想要自己内心一个建立佛法宏观的架构，你自己每一个人的心里有就是一个佛法宏观架构的话，个人将来修行比较安心的，知道吧？对，很好的。二战，那再来，因为具有彼之故，该。地也能够，燃烧二战，因此称之为夜会者，夜会地了的缘故。第五地，好，五地成为囊圣者，囊圣地吧，囊圣地。为什么五地就是囊圣地呢？理由，因为能够成熟有其余，能够承受有气之资粮。其男人说话机智邪习，其实这个是很好。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思考一下，佛菩萨他们确实，他们就是说话机，说话精就是他的学生嘛，直接讲的话学生。好，我们现在世界上来讲，当一个老师，平常我们讲就是哇，这个是一个。非常的，荣幸的一个事情。当老师，以古代的时候，知道吧？老师是非常好的，好。但是当老师也不好当嘛，他拿人学生的恶行啊。对呀，不但没有尊敬，反正就对那个老师怎么样？现在尤其是现代人，这是我们世俗的角度来看。那当然是佛法的角度来看的话，上师、善知识也好，那当然是菩萨、圣位、独觉、阿罗汉，这些都是一个想要帮助众生，每一个人都想要的，想要众生、度众生，想要帮助众生。好，那想要帮助众生的时候，那个有些有的时候。确实很难，男人终身的恶习，很多人就是不做算了，好吧？我们一般人就是，我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你们好，对你们好，你们的这样的对我们的对我的什么态度啊行为的话，我无法忍受的，很多人就放弃了，知道吧？确实，这个尤其是五浊恶世的众生的恶行是不好的行为嘛？这种的不好的行为是很难忍受，很难忍受。那第五地的时候，不论是所化境也好，不管是谁，众生的难行，还是可以忍受的，他胜过于这个。男人，知道吧？男人本身是他是男人的部分，他已经就可以轻易的去忍受，就这个意思。所以呢，在刚才即男人所化之习恶习对此，那四谛的第四谛及其以下的入慧菩萨是难以。修行，那当然是五地以下的菩萨的话，确实这个是对他们来讲有点难。但是五地菩萨来讲的话，驾轻就熟的，他就这样的一个。那男人是什么？虽然四地、三地他们也可以忍，但是他们的忍有点辛苦的， 大概这样的意思存在吧。那武帝的时候，确实驾轻就熟的。这是我们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的话，确实非常有趣的。我跟你们讲一个道理，你们看这里啊，看这里，啊，这样的话你不会打瞌睡的。比如说，这个逻辑，刚才我们前面讲的。我们修安忍的过程，这是我们修学佛的过程。我们一直不断的听到修安忍安忍，知道吧？那当然是几劫菩萨也是入行论当中讲的，修安忍的方式有很多。修安忍的话，对自己好，绝对好，没有只好，没有过坏，知道吧？绝对没有。修安忍对自己好，对别人好，对任何人都好。但是我们一般人修不成的，很老，原因是什么？很难忍啊，就是这个 那所以呢，我们难忍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里面一个道理在这地方，我们难忍的原因很多。OK，我跟你们讲。这时候我跟你们讲比较好，这个是对症下药嘛。我们一般人难忍的原因是什么呢？你理由都是，哦，理由都是别人的原因，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问题，这种都是很难忍的。哦，比如说举例来讲，有点心理蠢蠢欲动，知道有点不高兴的时候。你的理由都是其他的，啊，别人做错了，别人说错了，别人行为不好，啊，你对我态度不好，啊，反正就是你就是做错了，啊，你说错了，你想错了，反正就是你自己生气的理由都是往外去吹喇叭一样的，这样的往外吹的，没有往内去吹，所以呢很难忍啊，忍不下来的，很难忍啊。难忍的原因就是这个，好。那这样的过程的话，比如说，我们知道，真是修安忍，对自己跟他人有帮助；嗔恚的话，只有过患没有好处，这个是一定要清楚了解。这样的话，我们练习串习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不可以找各种的理由。这是我跟你们讲过了，你想的有正确。你想的有错，你想的有道理，非常有道理，非常有证据，但是这个证据让你嗔恚的理由不对的，知道吧？原因是什么？嗔恚是对你伤害，对别人也有伤害，这样的对任何人双方都有伤害的心态，你要吗？不要吗？不要的话。你培养他的理由，找自己去找，啊，错过坏谁都有，这个是一定要懂嘛。比如说，你也有过坏，我也有过坏，啊，他也有过坏，三界的所有的众生都是平等，都是有过坏的。那你有一些的某些的过坏来生你的气，是不道德的。那我们把自己的理由来生气是很少的，这是人类都蛮强的，自己做错、自己说错、自己做的不好、自己行为不讨好啊，原谅一下，原谅一下，知道吧？别人做错一点事情的话，无法忍受，这个态度一定要换一下，这个思想上肯定会进步的，知道吧？这是很大的问题啊，好。哼 那受的原因很多啊，所以呢，四谛也好，三谛菩萨也好，初谛菩萨也好，他们相对来讲的话，五谛菩萨跟他们相对来讲肯定有差别的，知道吧？修安忍的时间的长度，后顿智慧的协助，各方面来讲，四谛菩萨修安忍的程度跟一下的。不一样的，所以呢，这样的话，四谛一下很难忍， 比较辛苦。是武帝的时候，那就驾轻就熟的，一点都不难。这样的情况下，他就是叫做一个男圣帝。圣就是胜过于男人，知道吧？男人是我们知道啊，我不得不忍，他是很难，就一定有就是一个辛苦的程度吧。这一定有了，现在我们休息的过程一定有这个男人的过程，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有，有些地方就是有点困难，但是我就忍下来。这个忍的原因就是一定要想好的道理嘛，我修包容，修安忍，确实我一定要忍，知道吧？忍下来之后呢，那还是产生欢喜之心，这是最好的。这样的不断的喘息的话，以后不论是遇到任何困难，没办法引起你的烦，引起你的嗔恚，达到这样的程度的话，那非常好的，那确实真正的变成一个善良的人，这个可以啊，不是不可以。哦，如果我不敢讲说入道什么，确实很难的。但是你作为一个善良的人，很厚的人，知道吧？一直控制自己的嗔恚，不论是遇到任何困难，还是可以忍下来，能够忍下来，忍住，达到这样的我们可以做得到的，没问题的。好，好，那你们休息一下。那圣地讲好了吗？那当然是这个《金装演论》说能成熟诸有情，并且守厚自心，所以诸聚会难胜，因此成为难胜的缘故。那难胜的就是我刚才前面讲的，主要的就是休息的过程，我们就培养自己安忍的过程。其实他的能力一定有就是进步嘛，他能忍受多少，比如说一斤，他能忍受一斤的时候，两斤是他无法忍受的，到了忍受二斤的时候，三斤就还是没办法忍受的。那到了三斤的时候，能忍受三斤的时候，五斤还是没办法的。这样的程度一定有，就是内心的心理的能量上来讲一定有差别的，知道吧？正是过程，我刚才前面讲的，比如说我们一般人的话，根本没有修治内心的话，你所心所欲，一般人的习惯就这样嘛，我想什么都做什么，心里没有克制，心里没有就是一个纷粹的一个心态。那一般人的话，随心所欲啊，自由自在啊，我谁管啊？知道吧？我是要什么都要有啊，啊，所以呢，这样的时候，心里就遇到很多的问题。一边克制，一边自己立了一些的啊限制的话，另外一个时间上来讲的话，我们可以才能够享受到一些的快乐，知道吧？我之前我跟你们讲过嘛，人的心是很麻烦的。我们举例来讲，应该你们年轻上班的时候一定有这样的经历嘛，比如说上班。礼拜一到礼拜二三四就平平的，但是礼拜五的时候，哎，早上就心里有点舒服，原因什么？就一定有产生这样的概念啊！我明天有那些开始休假两天，就有点心里就是有这样的心态带来给你个欢乐。礼拜天晚上又闷，有点不舒服的原因是什么？对，人心就是这个吧。好，那我们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哎，自己休息一下，轻松喝个咖啡，听听音乐，哇，这个享受是很好的。那你天天都是这样做的话，然后你就腻了， 不想干什么，用什么方式来让自己开心，知道吧？心态就是无限的，就是一定要，就是你的行为就是无限的示范的时候，你没有达到没有佛菩萨一样的境界。那所以达到我们凡夫的境界的话，还是你就是，那你就是该做的都是已经做了，还没有达到我自己的期许啊，没办法让我开心，那我怎么办呢？找不到另外一个。对，这个是一定要有休息的，学习的过程也好，休息的过程一定有这种程度，心越来越能量越来越强，安忍的能量越来越强的时候，它能忍受度越来越高。对，就是这个。那再来，我们就是看第六谛，称之为现前谛。那现前谛的理由，因为由于修行缘起流转，流转，所以出离轮回现前。由于修行缘起幻灭，所以涅槃现前。那这是一个幻灭缘起跟流转顺缘起，应该是流转不是流转，顺逆这两个顺是缘起，就是我之前讲过了，顺缘起，对，顺缘起顺利的顺缘起，就是比如说一开始。这个是缘起，就是十二缘起的意思。第一个，无明，由无明来动机来造业，业安放在是缘起。那将来爱趣由三个来滋润，六阴具足的时候发芽、投生什么什么，知道吧？这样的就是顺着来的话，这个叫做，这里他翻译的就是流转。缘起就是这个意思，顺缘起。好，怀念缘起的意思什么？刚才我们前面讲，哎，投生轮回怎么投生呢？一开始由无明来造业，业就是安放在心里，这个种子是，将来就是由爱去由三个来滋润它。那所以呢，六阴具足的时候，那你就投身轮回当中任何的之处，就这个意思嘛。好，那毁灭缘起是什么意思呢？能断除无明，就可以结束了造业。没有造业的话，就没有是缘起，不需要有种子安放的基础，不需要的。没有这个安放的基础的话，以后爱趣由三个来滋润，是所滋润的，这个就没有了。那六阴没有以及结束的话，那你投身三界轮回是不需要有的，没有的。这是毁灭缘起，毁灭缘起，灭嘛，灭缘起。所以呢，这个就是顺的方面，从顺方面讲一次。怀方面来讲一次嘛，那就是你看怀慢慢方面来讲的话，就是现前涅槃的意思是什么呢？正得灭谛啊，解脱啊，知道吧？远离轮回的灭谛。那顺着的话，一直不断的修，这样的一个顺缘起，顺着缘起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不断的了解串习思维的时候，将能你就可以得到了。就是这个，出离轮回现前，对，出离轮回现前，就是远离轮回的这个结果是已经实现了。这个现前它翻译的关系，实现的意思。平常我们讲说，哎，这个结果实现了，知道吧？出离轮回实现了，意思就是说，那个人已经出离轮回了。那个人已经出离轮回的话，他出离轮回已经实现了， 知道吧？一直想要，一直追求出离轮回。什么时候出离轮回？彻底断除三界的烦恼，就可以出离轮回的。出离轮回是得到了什么？断除三界烦恼的灭谛解脱，这个是涅槃嘛？这两个都可以现前，就是这个意思。好，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他这个地方讲的就是说，这个缘起就是另外一个角度。当然是他般若波罗蜜多修习正圣的时刻嘛，比如说他的智慧强大到什么样的程度，第六地的时候。那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依据入中论来讲的话，它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流转缘起跟睡缘起，就是一般讲的那个间接上的缘起界，知道吧？这个缘起就是我们通达空性必须要首先了解的，就是缘起。透过了解缘起，才能了解空性嘛，知道吧？这个是以逻辑，就是说光带性的，任何的话都是光带性的，没有独立自主的。其实这个是佛讲的非常有道理啊，这是现代的物理学家科学家他们认为，就是不管是怎么样都是相对性光带性的，知道吧？我们这样的简单来讲的话，我光带谁，最主要是光带我的五蕴、身体、思想、接受、色受想行识，我光带自己的五蕴而存在。那你想想看，五蕴是不是你？不是啊。简单来讲，你的身体是你吗？不是啊。我们除了身体之外有一个我，这是我们深深的感受到。这个我存在的方式依赖着五欲而存在的，那依靠五欲而存在着的话，哎，它是很奇妙。这个不存在，不程序也不对，它是有的时候快开心，有的时候痛苦，有时候平平的。这种领受快乐者、享受生活者确实存在的，这个也不是身体。好，除了身体感受以外，又一个我是存在的。好，这个我也是光带他法者，他不光带其他的法，他独立从自己方面成立了一个我，当中的一个我根本不存在的嘛。那我们的想象跟实际的情况是两码事啊，完全南辕北辙的。我们一般人的思想都是，我是从自发成立了一个当朵的我，永远存在的，这个感觉是非常强的。这样的强的原因，我们不知道自己真实的存在的方式。那佛讲的就是，我们存在的方式是，都是，不只是我，所有法都是光带他法者，依赖他法者。依赖他法者的观念的话，你不依靠从自己之外的其他的法，能从自己方面成立了一个当度的法，根本找不到的。如果说你以为是找到的话，佛讲的不光带任何其他的法，能从自己方面成立一个当度的法存在的话，这个称它为什么？这个叫做第十有的，十有就是这个。那因陈派叫做自信，更明显嘛，自信成立。自信成立就是自己的本质是从自己方面成立的，它不需要观待任何其他的法，这样的成立者。所以佛教的中观的见解方面来讲的话，确实非常有趣的，非常精彩的，知道吧？之前我们跟你们讲的，这是一个粗本的观待，人存在必须要观待五蕴嘛， 身体。那必须要关待五蕴的话，五蕴也是不是人，所以呢，佛教就是称它为释摄处。释摄处就是你取了一个名字的主要的基础就是它，你靠它而安立为取了一个名字是陈先生什么什么什么，取了一个名字嘛，好，所以这个释摄处，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安立的基础，无蕴是安立的基础。同样的，比如说我们的手上的手表，今天我们讲手表啊。天天讲手机的话，你们就是听腻了，知道吧？今天讲手表吧。好，手表的话，我们一看到手表，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样子显现出来。那手表也是各种各样都有了。那我们在手表上去观察的时候，它的荧幕，它的这个袋子。还有它这个里面针，所以罗马瓶里面的各种各样的零件，知道吧？这些都是手表的试射处。手表就是依靠它，称它为就是手表嘛。好，那到底是手表在哪里？我们去观察的时候，这个试射处上面去观察的时候，那你看，这个荧幕也不是手表。这个我们加了一个手表的荧幕，这个手表的套，手表的齿轮，手表的针，那这些零件分散的话，手表在哪里？找不到啊！依靠这些的零件组合，称它为就是取了一个名字，哦，这个叫做手表哦。以后就我们知道，哦，这个叫做手表，它产生这样的起到作用。那我们这个东西上面一定要寻找具体的一个手表的话，根本找不到的。同样的道理，连我们自己都找不到嘛，一样的。这是奥妙的地方在哪里？世间人不知道我是什么样子的，存在方式是什么，所以我们误会太大了。就颠倒的太多了，对。那如果我们手表不依靠这些的零件，从手表自己方面成立了一个当舵的话，那手表也是不需要关带这些的零件，它从自发成立了一个当舵的嘛，自己有的，地是成立的。这样的话，一个方面来讲，你。这个东西上面一直去找的话，终于你找到一个具体的东西。原因什么？它是地是有的，知道吧？它不需要关带任何其他的，从他方成立了他自己的本质啊。那又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就变成不变的，没有变化的。受苦的人永远都是受苦，快乐的人永远都是快乐的。哎，我们的快乐跟痛苦是不会变化的，原因什么呢？受苦者也是定时成立，所受的苦也是定时成立，这些都是不是一个相对性，它都是一个独立存在的话，那就是不变嘛。不变的话，痛苦是永远都是痛苦，快乐是永远都是快乐的，它是固定性的，没有这种的东西。佛讲的就是这个，那所以呢，那没有变的原因到底在哪里？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观察一下。比如说，我们自信成立的话，学习也不会进步的，绝对不会有进步的。你永远都是一生下来怎么样，永远都是这样子。好，你也不会死的，你也没有变化的。原因什么？你是定时成立啊。变化是什么？怎么变化的？都是被动的，不是自动的，被动变化的，知道吧？所以说，我们就是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的个人的年龄的话，前面一直推出来的，知道吧？
推到后面去，所以呢年龄就是越来越增长。那这两个前面跟后面是不一样的东西嘛，对啊。那其他的话，生的话依靠其他的因缘才能所产生的，灭也是依靠其他的法才能让它灭了。从自发成立当中的一个的话，没有理由说它会灭，灭的原因是什么？灭就是受到其他法的影响，它站不住了，就是灭了。那增加也是这样的，进步的原因是什么？由于一些的因素推它增长，由一些因素的原因让它衰退，这些都是拥有这样的活动运作，都是缘起的概念，与是缘起才有这样的，如果不是缘起的话，绝对没有这种作用，就这个吧。好，这样的情况下，比如说六地菩萨，他智慧的力量，通达空虚的智慧，智慧的力量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十边际刹那也是圆空性入出两个通，就可以一十边际刹那做得到的。这样的原因就是他的般若波罗蜜多增盛，而智慧特别强，所以呢他就是一个智慧品。对，第六度就是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通达缘起的先证缘起的量是现前的，知道吧？对。那所以纵观自信派的角度来看的话，他金砖眼律讲的就是这个，反正就是通达六地的智慧的时候，他自己也是处理轮回，得到究竟涅槃，比是上帝他们没有的，他特有的一些的智慧的力量，知道吧？处理轮回即将现前的，还有就是得到究竟涅槃也是即将现前的，这样的能力增盛，大概就这个。好。对，这个地方现前就是有点现证的意思，他得到的意思，得到现证就是有一点现前这个翻译的关系了。这个也是我们从任何角度来可以讲的，现前是什么样的形象？比如说现证现前就是这个，现这个的话有点这个动作，上面这样的。发出来的这样子，知道吧？比如说我得到了一个东西，这是外在的东西跟内在的东西的得到的方式不一样的。外在的东西我得到就是心里就是心得，我心里确定说我已经得到了这个东西，是落到你的手上，知道吧？那内心得到现证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我现在不太确定缘起法是什么，我们不断的去研究学习的时候，哎，总有一天你内心确实了解，完全了解缘起的当下。你了解了不了解代表就是你有没有了解缘起的智慧嘛。你一旦了解智慧缘起法的时候，同时你心里产生了一种通达缘起的智慧有了，知道吧？那这种的智慧是你在内心涌现的，类似这样的感觉，它就是有得到了，知道吧？现证，确实你在内心完全产生了这样的一个通达缘起的智慧，这个叫做现前或者现证。那这两个地方就是现证了这样的智慧， 那我刚才以上说的类似这样的话，达到六地的时候，他的智慧的力量多强的，比如说他得到了这样的智慧的力量，十边界刹那，原空性的方面来讲呢，他入出两个都可以做得到的，智能就是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呢，他就是一个修般若波罗蜜多修习正胜的原因，就是这个。好，那再来这个名词，第七地称之为缘起者，理由因为毗见长远地修习道，就即有相由功用道，一行道，二者有关。他长远道是最好，就是这个是很简单的。这个长远道是什么呢？缘起者，长远道。对，缘起地的就是这个意思。从初地来讲的，它是一个比较缘起的地，知道吧？它在入中论当中解释，就是说得到初地，就是平常我们这样讲的嘛。从这里你到远方去，得到了什么？这个就是从初地来讲的话，七地是远方的，就距离蛮长的，知道吧？比如说我们休息的过程来讲的话，初地达到七地的中间还是需要很多时间嘛。所以呢，缘起地就是相对初地来讲的，达到初地到远方起地，就是这个意思。那所以呢，它就是缘起地，称它为这样的，这样的比较方便的。所以缘起地，它这里原因就是因为毗见长远地修行道，当然是他长远修习啊，从初地到七地之间修习多长，非常长的，知道吧？这样的修行过程。那一向道、一行道，那一行道的意思是什么呢？一行道的意思就是这个，比如说从任何的菩萨，所有的菩萨通往佛地的直男砍着大道只有一个道，是什么？大乘的无道实地。这个是简单来讲，只有一个高速公路，没有第二个道，就是这个意思嘛。一行道，比如说这个是去哪里的？比如说我们这样讲的，要去台北城市的话，到达台北城市的道路有多少？无数的，很多，方方面面，知道吧？各种道路都有，有的时候高架桥，有的时候透过捷运，有时候搭飞机，有的时候什么开车，高速公路，各种路都有了。这是不能说一行道。一行道是什么？这个总的来讲的话，任何的修行者，任何的菩萨，他们想要到达佛城市的话，形容是佛城市的话，那只有一条路，就是一条路是什么呢？大乘的无道实地，除了这一道之外，没有攀门的找到，就是这个意思，一席道。好，那一行道的话，大概就是我们说初地者，修行初地的菩萨，那个初地菩萨经过了修行那么长时间，只有修一行道嘛，知道吧？这样的走过去的时候，达到七地的时候，那相对初地来讲也分啊，非常遥远啊。所以呢，缘起地就是这个意思。相对初地来讲，缘起地。好，那八地成不动者，理由是因为八地当中，不为有相 由相想为，由相共用想恶想所动，这是有点翻译的关系了，反正就是有点问题。它主要的就是说，简单来讲，达到八地的时候，它就是不为所动，它达到了非常坚定的一个境界。原因是什么？任何的菩萨达到八地的时候，那佛国不退转的，知道吧？追求佛国，得到佛国的那个，比如说追求佛国的这个思想上来讲的话，绝对不会衰退的，不会退转的。那他已经得到了不退转的圆满菩提不退转的一个正因，这个是有三种正因嘛？这个之前我讲过了。根器力的人的话，在哪里得到？加心造的时候得到，中德的中根器的话，中德的话，见到的时候得到，最起码八地已经得到了，那最起码就是最后的，最起码如果你多笨，不论是怎么样笨的人，八地的时候已经得到了，就这个意思。八地的时候，当时得到了圆满佛国成佛不退转，笃定，这个笃定。虽然所有的菩萨都圆满菩提，会不会退转？不会的。但是不退转智因是什么时候得到的？有三个阶段，就不一样啊。你不退转，跟你得到不退转正因是不一样的。哦，就是这个意思。那不论是什么样的菩萨，达到八地的时候，以及笃定不退转，他已经得到了不退转的笃定正因，哦，就是这个。好，那这样就可以了。那所以呢，其他的我退转的因素啊，外在的什么有相无相，不管是怎么样出来的现象，他的智慧不为所动，不会受到外在任何的干扰跟左右。好，称之为此论。弥勒经传言论说，由身为二种想行动，所以定成为身动地、不动地，缘故。九定上会，理由当然是九定是上会了。正得被称为无碍节制智智。无碍节智智的人，今于该有所以如此称之为弥勒经传言论说，无碍节上会。这个无碍劫是什么？之前我们学过，我有点忘记了这个无碍劫。啊，对，一个无碍劫，那没有问题。这个是我们大概猜一猜，这个就可以了。比如说，九地的时候，那当然是九地是一个比较有一个关键。下面的话，八地以下嘛，八地啊、七地这些，上面的话只有十地。超十地上面的话，只有11地、佛光地、佛地嘛，知道吧？那达到九地的时候，反正就是他的智慧的力量什么样的？我刚才讲的六地的时候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那七、八地、九地的时候更不用说，知道吧？那所以呢，我们就是大概这样的思维嘛。不然的话，这个也没有什么，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去。解释外界之智的人，反正就是他达到了非常强大的一个忍力。缘故，这些都是还好了，他的名词的解释。然后， 历史地称之为法语地，就是我之前讲过，这个是比较简单，因为犹如天空密布物语，雨后就能增长世界农作物一般。菩萨地实地者，心相续犹如天空般，密布陀罗尼和萨摩地等等的法语。反正就是我们看实地菩萨相续具有这么多的一个四无量心，那大悲心、菩提心、空者一切等等，这些都是一个实地菩萨相续具有的，就像是云朵一般的嘛。由于这些的云朵一直不断的下雨，下雨就是一个形容词。比如说实地菩萨来教导的时候，这个法雨是一直不断的下，这肯定是依靠实地菩萨的那个智慧跟幡便啊，那个大悲心啊。比如说实地菩萨有悲心，他不管是多难他愿意教导我们，他没有悲心的话他很难。这是我这些道理跟你们讲过啊。实地菩萨有智慧，如何引导众生，他知道，没有这么殊胜的智慧的话他也不会教。教一定要有智慧啊，某些程度上没有智慧的话怎么去教。这些都是一个云朵的形容来讲的，这些都是他相续具有的云朵。那雨有了雨的话再下雨嘛，下雨就是他教的这个法。那下雨这个教的所教的法的话，即入如入到众生的天地，众生心相续就是就像是天地一般的，听法者自己心是一个天地一般的，心里如入到这个雨，你的心里心天上的话，那心里长出来什么？你心里又长出来很多的物质啊，这个物质是辣椒，你心里长出来辣椒、苹果、香蕉，各种各样的长出来嘛。这个是比喻成什么？你受过透过教育法语滋润到你的心的时候，你的心天上长出来此心、悲心、空者一切、四无量心等等，这样的长出来，这个是形容词来讲的嘛。说非常有意思啊。所以呢法语地就是这个意思。好，理由所以称之为弥勒金刚眼略说，于如恶法般偏布虚空，所以称之为法语的缘故，法语地的缘故。那总言之，那简单我们解释，入道这现观有法，那反正就是入道现观，所有的现观都是他依密的方式成立的。依密方式成立什么？依密学逻辑，就是叫做真实的逻辑啊。他这个逻辑来讲，入道现观有法，由成如是地的理由。你看，因为你们就是一方面成你们地，知道吧？理由是如何？因为能做成为治国者功德之所依，所以如成之至，成之。这是我们地的第一什么？自己功德所依的基础啊，知道吧？道的那个地的定义，就是我们之前讲过啊。对，治国道的功德所依基础，所以呢称它为地。好，那所以呢它就是这样讲出来的。好，那我们很好，今天实地的名词的解释已经好了，那下次的话，那真实的它的地道的案例。那所以这里前面我们也学过一段，那再来这里学习的时候比较扎实的，这里就真实的讲什么样的对峙手段结合起来，这样的。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回向：以此福德愿证佛慈性，降伏烦恼越敌至过患，生老病死相由之波涛，愿度众生解脱轮回。 好。